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很高兴今天再一次在主里面聚集。我们把弟兄姐妹都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保守我们，在暑假的时候，我们一切度假的都平安的归来。我们也为着这一季的装备课程，我们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让我们每一个不管是听的或是说的，都在主里面有丰丰富富的得着。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我们今天是哥林多后书第一课开始。那在这个开始这个课程呢，是我跟刘思旭传道，我们一起来上课。那我是一全部有九月份跟到十月份有八堂的课程，那一三五七堂课是我来教，然后二四六八堂课是刘思旭传道来教。那这个是课程的进度，我们把它大致分有13章的哥林多后书，把它分成七次。今天我会稍微把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前半，我也会一起把在介绍完了之后，我也会一起把它讲完。好，这就是我们课程的进度。那另外还有就是我想弟兄姐妹，如果是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那个装备课程的话，我们这堂课是早上九点钟。大概上一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十五分钟的时间，那另外十点半有另外一堂课的开始，上课都会有讲义，你可以顺着教会的网站到装备课程那个地方去把网，如果你需要先把它 download 下来的话，上课之前24小时在教会的网站那个我们课程的讲义就会放在网上，弟兄姐妹，有的人他们是习惯把它 download 下来，然后印出来之后跟着课程上。但是我这个课程的这个 PowerPoint 呢，上完课之后，如果弟兄姊妹有需要的话，我会把它 email 给弟兄姐妹。那这个 PowerPoint 呢，跟那个上课的讲义是完全不一样的。好，这就是我们这堂课大概的一个开始的一些administration 的事情。先跟大家提一下，那今天这堂课我会把它分成主要有六个阶段。第一个我们会介绍一下把哥林多后书的作者还有受书人，在这个哥林多这个城，另外再讲到保罗的书信，还有我们会把哥林多前书要的简要要复习一下，另外哥林多后书里面主要的信息，最后第七个还有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一到第十一节，我会把这个信息讲一下。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看一个这个有关使徒保罗他最后人生最后要为主寻道的那个场景。这个背景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一到八节。然后很抱歉，这个只有英文的，没有中文的翻译。那中文的翻译我可以把它制作上去，但是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所以我就没有时间做。所以如果你们要看的话，就可以翻到提摩太后书手中的圣经，翻到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一到第八节。保罗生
命 I charge thee therefore before God and the Lord Jesus Christ.Who shall judge the quick and the dead at his appearing and his kingdom? Preach the word. Be instant in season, out of season. Reprove, rebuke, exhort with all long-suffering and doctrine.For the time will come.When they will not endure sound doctrine, but after their own lusts shall they heap to themselves teachers, having itching ears. And they shall turn away their ears from the truth, and shall be turned unto fables. But watch thou in all things, endure afflictions, do the work of an evangelist, make full proof of thy ministry. For I am now ready to be offered.The time of my departure is at hand. I have fought a good fight. I have finished my course. I have kept the faith. Henceforth, there is laid up for me a crown of righteousness, which the Lord, the righteous judge, shall give me at that day. And not to me only, but unto all them also that love his appearing.
所以在这段这个 video 最后保罗所讲的那一段话我想念给大家听，就是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六到第八节，说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这就是使徒保罗他一生为主工作传福音，即便就是他人生的最后的那一段，他仍然心里面所想到的是福音。因为他说我那当跑的当那个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因为他知道他的时间已经快要到了。那这个是使徒保罗，那这个雕像呢是在罗马教廷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前面，那个左边一个雕像是属于彼得，右边一个雕像是保罗。在保罗这个雕像上面，他手中可以看见拿着一把右手中拿着一把剑，左手里面拿着一卷书，上面所写的就是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这个我想另外再把这个圣彼得大教堂里面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是平面图，这个是卫星的照片，这个是圣彼得大教堂它的这个塔顶，拱形的塔顶，就在这个塔顶的最下面的地下室最下面的地里面就是埋葬着彼得的这个骸骨。那这个地点也是彼得寻道的时候被钉十字架，而且彼得是倒着钉十字架，因为他说他不配跟主耶稣一样立着来钉被钉十字架，所以他彼得寻道的时候在教会里面的传统他是倒着钉十字架，因为他觉得他不配跟主耶他的主耶稣同样的受同样的刑罚能够离开世上。所以这就是圣彼得大教堂。那在这个教堂的这个大广场呢，每年甚至圣诞节或是说复活节的时候可以有十万的信徒在这个地方。那在这两边有两个雕像，这个是左边的，是如果你面对这个圣彼得大教堂，左边是彼得的雕像，右边是保罗的雕像。那在这个圣彼得大教堂后面呢有12个使徒，另外再加上主耶稣基督的一个主耶稣的像，另外在这个外面呢，这上面有140个第四历代的圣徒的雕像，都在这个圣彼得大教堂的前面。那这个是彼得，那彼得他手中右手上握着两把钥匙，为什么？因为在马太福音那边从登山宝训下面来的时候，就是从登山变化形象之后，他说耶稣就跟着彼得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把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一把是天上的钥匙，地上的钥匙就在彼得手中，是金的跟银的各是一把的钥匙。所以这个是Area Photo。 所以这个是保罗的雕像在这个地方，这是彼得的雕像在这个地方。所以可以看见这个是圣彼得大教堂，在基督教的历史当中，彼得跟保罗都是为主寻道的，那他们也是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物。那保罗甚至在新约书信当中有13卷书信都是保罗写的，那这是他们两个的近照。那我们讲到保罗，我想在这个地方我们愿意希望把保罗的生平事件，因为当你了解保罗的生平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跟新约，你会对整个新约有另外一个看，另外的一种一个角度来看见保罗。大概在根据教会的传统，是出生在大概公元后5年。那耶稣呢， 根据现在的考古，大概是公元前四到六年的时候出生的，所以保罗跟耶稣大概差了十岁左右的年龄啊。这然后这个中间这个是根据年代，所以这一段呢是有三十年的时间，然后之后这四个这个段每一段大概是十年的时间。那在耶稣他在的耶稣大概主后三十年左右，就是耶稣服事出来传道大概有三年半的时间。耶稣那保罗他是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在耶路撒冷且马列的门下受律法教育。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斯提凡被石头打死。那扫罗那个时候，保罗的名字叫做扫罗，他是替那些拿石头打死斯提凡人看管医务的人。那之后，他到领了那个从耶路撒冷领了大祭司的状子，要去大马色拘捕这个信这些道的人。结果在进大马色之前，响午在路上遇见那个大光，可悔改而归向主耶稣基督。之后他就到了亚拉伯有三年的时间，然后又回到耶路撒冷见彼得跟雅各。之后在耶路撒冷的那些信徒，因为以前都听过这个扫罗是怎么样迫害基督徒，都很不敢跟他一起结交，所以他在耶路撒冷虽然跟那些见了彼得跟雅各，但是他们就没有能够继续在耶路撒冷跟那些教会的领袖一起服事，所以他就回到他的叙利亚很基利家，就是保罗扫罗的这个家乡，在那边待了大概有14年的时间。之后巴拿巴就到了大树去把扫罗找来，到了这个安提阿教会，在那边一起服事。服事的时候，他们圣灵就呼召说，你要分别出来扫巴拿巴、扫罗，还有那个和西域同样的马念和尼杰一起，然后圣灵这个就叫他们要到位置这个出去传道。所以在他们之后有三次的宣教的时间，所以中间大概有十到十二年的时间。那第一次的宣教是巴拿巴跟扫罗一起出去的，在第一次宣教当中忽然一下扫罗的名字就变成保罗，所以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就是保罗跟希拉为宣教之旅，第三次是保罗的自己一个人带着提摩还有他的许多同工，但是主要就是保罗的宣教之旅。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保罗有给教会写下来许多的书信，各个教会或是个人写一些书信，但是现在留存下来的大概就只有13封。我们这大致的时间是加拉太书、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帖撒罗尼前后书，大概是第二次宣教之旅的时候写的。那哥林多前后书跟罗马书是第三次宣教之旅，大概是在约是在以弗所的时候所写的。那之后第三次保罗宣教之后回到耶路撒冷，他受到犹太人的迫害，就被抓起来，然后犹太人要控告他，所以他就罗马人呢为了要讨好犹太人把保罗监禁，大概有四到五年的时间，中间辗转在从撒加利亚最后到了罗马保罗在该撒面前上诉之后被释放。那在监狱罗马坐监的时候，他写了四封书信，有三封是教会的书信，就以弗所书、腓立比书跟哥罗西书，另外还有一个个人的书信是写给腓利门的。之后保罗被释放当中，他写了提摩太前书还有提多书，到我们刚刚所看的那个影片，就是他第二次被囚的时候，他知道他时间已经快要到了，主要接他去了，就是在最后提摩太后书他写的那一段话。那因为保罗是罗马公民，那罗马公民呢他不能够受那个残忍十字被钉十字架的死刑，所以他是被斩头，所以这个很快的这种一种刑罚。那彼得呢，因为不是罗马公民，所以他们可以用钉十字架的方式来把彼得慢慢的在十字架上折磨死亡，就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 这个是罗马君王同时的年代啊，从奥古斯都、提比留、加利古拉，然后 Claudius， 然后到尼禄，在圣经里面，尼禄跟加利Caligula 他并没有写，但是在路加的写的路加福音当中，奥古斯都还有盖撒、提比留都有提出来，都有这个提到他们的这个年号跟年代。另外在使徒行传里面有提到格老丢，那这个格老丢就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之旅的时候在哥林多碰到的，因为他在格了丢的时候他把罗马人赶出来，那亚居拉、百居拉就是因为他们被赶出来之后，所以才到了哥林多可以跟保罗在一起同工。那这个是我们讲到保罗的书信哈，那这个哥林多后书他的受书人呢是在哥林多教会的一群人。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看见保罗不仅写给哥林多，也写给亚该亚，就是哥林多那个城所位于罗马的一个行省叫做亚该亚。所以哥林多后书他的受书人是不只是哥林多教会，那也是给位于亚该亚的许多的信徒。那他是第二次保罗宣教之旅的时候所建立的，他在那个地方保罗跟希拉再加上后来也有提摩太还有路加也跟着他们在一起有一年零六个月的时间。那每逢安息日的保罗会到会堂里面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那保罗离开之后他就是回到经过以弗所，再回到耶路撒冷，再回到安提阿。那之后呢他们教会里面就有一些结党纷争并且乱伦，还有彼此诉讼，那有关还有吃拜偶像的物，放纵自由，混乱圣餐，还有不相信死人复活的各样的荒谬。所以保罗就写了哥林多前书，然后严厉的责备他们，然后要因为他们就是真的是许多荒谬的事情，甚至连没有信主的人都做不出来的。那保罗他里面有很严厉的信息，但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接到这封信之后反弹非常的强烈，所以保罗呢就得在要计划第二次去探访哥林多教会，然后他也就写了哥林多前书，然后请提摩太带去。结果后来因为保罗这封哥林多前书的言辞太犀利，结果并不是很好，提摩太的探访也没有安抚信徒的情绪，那反而引起他们质问保罗这个使徒的职分。然后最后保罗还有另外两次的造访哥林多教会，另外还有差派提多去调解。然后在哥林多前书后书当中呢还有两，你可以我们到时候在细节的时候其实这个哥林多这个书信的历史是非常，教会这个书信是非常的复杂，有可能三封或者四封的书信，但是流传下来的就只有两封。那最后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关系得以恢复。那哥林多教会的地理位置我想跟大家也再提一下，而且这个是第二次宣教之旅，就保罗跟希拉宣教之旅，他们是从安提阿出发，然后想要去就是看看他们第一次宣教的时候所建立的一些教会，在以哥念、路斯德、特比还有安提阿都有。后来他们想要往北边走，但是呢神的灵不准他们往比推尼去，所以他们就越过了美西亚来到特罗亚。就是在特罗亚保罗夜间看见了一个马其顿的异象，所以他说就叫他们过去，所以他们马上就坐了船，然后来到腓立比。那腓立比就是他们在这个是欧洲啊，就是亚洲跟欧洲的分别，就是在这一段，这个是一个海峡，这边有个海峡这是土耳其，伊斯坦堡就在当今的现今的伊斯坦堡就在这里，所以这是腓立比是在欧洲所建立的第一个教会。那吕底亚就是欧洲的第一个信徒，之后他们来到比利亚，之后到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那哥林多住了一年半之后，保罗就经过以弗所，然后把 亚居拉跟百居拉留在这个地方，然后到了该撒，回到该撒利亚，到耶路撒冷去请见，去见那些使徒，然后就回到安提亚。所以这个是哥林多教会是在保罗第二次宣教之旅时候所建立的教会，这个是当时的一些情景。那讲到哥林多这个城，我们也要介绍一下哥林多这个城。其实在哥林多城，它是历史当中是占的军事跟商业上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那哥林多城的地理位置我们看见这个是土耳其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以色列，然后安提亚的教会，然后大树大约是在这个地方。那我们现在所今天我看见的安提亚是在这个地方，是希腊，这整个这边是希腊，雅典在这里，安提哥林多教会在这个地峡，我们把这块地放大可能可以看得清楚，就雅典跟哥林多，然后这块地我们再放大的话可以看见，当时这个是哥林多城，这个老城当时在这里，这是哥林多的城墙。在这个地峡这边有一个传道，然后还有一个护岛的墙。那这个传道就是因为这个地峡从这一边这个海到这边这个海，如果你要航行的时候，你要绕过去的时候，在这个后面是非常，在不仅是行程的长，而且在冬天在那个岛尖边那边是风浪很大，所以他们很多小船呢或是商业的船，他们就经过大概短短大概大概五公里的这个距离，他们就从这个把船呢拉上来，上面有轨道，然后用人工把船拉过去之后，再从这边下船再卸货，然后他们继续航行，可以省很多的时间。然后就因为这个样子，哥林多在这个商业上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枢纽的地位。不仅如此，我们也可以看见在军事上面，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枢纽的地位。因为你如果要到这整个半岛的话，要经过这个短短这个地峡，所以它这边有一个护岛的一道城墙在这个地方。那我们看见这个就是当时的那些传道这是把它这个现在去那边你观光的话，它可以看见就是这个是现在放在那边，好像是一个有铁轨，然后把船拉上去之后，然后用人把它拉过那个船道。那这些是现在的一些遗迹都可以看得见，当时2000多年前他们所建造的这个船道现在还在这边。那讲到哥林多城呢，它是在位于地下，我刚刚也讲过，是不仅是一个商业中心，也是一个军事很重要的一个地方。这边都刚刚已经提到了，然后保罗在哥林多遇见了亚居拉跟百居拉夫妇，他们成为他得力的同工，他们而且又是呢制造帐篷的一个同业，所以保罗就投靠他们。回到保罗离开哥林多到以弗所的时候呢，就把亚居拉跟百居拉夫妇留在那里。就在这个地方，他们碰见了亚波罗。亚波罗是在生在亚历山大的犹太人，他非常对可以讲解一圣经。然后亚居拉跟百居拉呢，就把亚波罗跟他讲解，因为亚波罗他只知道只有施洗约翰的道，但是他不知道有耶稣基督圣灵的洗。所以当亚居拉跟百居拉把这些事情跟把耶稣的事跟亚波罗说了之后，他又更有能力的引圣经证明基督是耶稣那哥林多这个城呢，是在当时的第一世纪的时候，这个城是一个很腐败的一个城，它有上城叫做 Acrocorinth， 是建立在一个小山丘上面，上面有很多远近闻名的Aphrodite Temple， 就是亚底米的神庙。那庙里面呢有上千的男女，因为亚底米它是长生殖的，那不仅是人的生殖，那另外也是比如说他们所种的东西，田里面所生长的也是生殖，所以他们去敬拜这个神像的女神的时候呢， 也跟那些庙祭行营，另外也希望他们田里面的生产呢也能够得到好的丰收。那城里面的居民呢，把这件事情都是当时的风俗习惯里面习以为常。那甚至信主了之后，所有的信徒仍然继续到庙里面跟庙祭行营。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有特别将这件事情提出来，要信徒能不能说，你跟这个行营的话，就是跟他成为一体。那你怎么又跟信主的时候是跟耶稣是成为一体，那你怎么又跟这个妓女成为一体呢？所以这边大大的责备他们。那新约这个时代的哥林多城在罗马帝国当中是以淫乱著名，那 Corinthianize、啊、就是哥林多人化，用中文翻出来甚至成了一个动词，意思就是像哥林多人过着滥交的生活一样。那讲到这个哥林多城，我也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照片图片。这是一幅就是我刚开始的时候的一幅油画，是1847年一个德国的画家，当时他算是德国宫廷里面的一个画家，他旅行到这个地方，他就画了这一幅画。当时的遗迹，这个是哥林多城，你可以看见这个是亚波罗神庙那几个石柱还在那个地方，即便是现今、啊、也将近快要200年了、啊、180几年178年的时间，这个亚波罗的这个 temple、亚波罗神庙的石柱还在。那这个 Acropolis 就是哥林多的上层，就是在这个小山丘上面，里面有亚底米神像，然后这个上层呢它还有自己的城墙，所以当有防御这个哥林多第一道城墙没有办法防守的时候，他们还有一个后路可以推到山上，而且不仅这个山上呢还有一个天然的一个泉源，所以水是不成问题的。那这是一个非常易守难攻的一个城、啊、那这是1847年德国画家画的，当时呢是在英国的这个在中国呢大概是嘉庆皇帝，那他这个画家是生在乾隆的时候，那画的呢在嘉庆皇帝。那另外在美国大概是独立战争1861到1863年之前、啊的那个时代。那另外这两个从不同的角度，这是现在的所照出来的照片，这是哥林多城的遗迹，这是亚波罗神像的亚波罗神庙的一些石柱子。那另外哥林多的上层就是哥林多城的地图是这样，上层就是这样小小的一个，它自己有它自己的城墙，这个是要进去上层的那个城墙。我们可以看见四面都是在山顶上，是非常不容易攻。所以我们从上面看另外这个哥林多城这是哥林多的上层，亚波罗的神庙那个石柱子，现在哥林多古城市中心的遗迹在这里，然后这是亚底米神庙，大概在这个地方，然后哥林多的城的运河，现在呢这边已经开了一个运河，就是在这一段这就是整个哥林多城在希腊的地理位置整个上层呢你看见这一段要上去的时候就是从这个角度看的时候可以看见都有各样的公寓，各样的城墙守防守的这是现在哥林多城那个运河。这个运河呢非常的狭窄所以很多的现今的大游轮呢大船商船那些货柜轮没有办法通过，所以也只能是给那个小船然后来行的。然后那保罗的书信，另外我们讲到这个现在要进到介绍到保罗的书信。那保罗的书信是他人生最后16到18年中间陆续完成，那他从神领受了很多的启示，透过书信也在这边也教导福音的真理，那很多这些书信呢都是非常的宝贵，留存到现在。虽然保罗当时是写将近2000年前是写给当时在欧洲的甚至在亚洲的各个教会，但是我们现在读到这些书信的时候，仍然很多的事情适用在我们的生活的层面当中。那保罗这些书信当中呢其实你要了解新约福音我们新约福音很多保罗的书信我们看了之后，如果你没有一个从 整体的一个认识的时候，你看完这些书信之后很快就会忘记了。但是如果你把这些书信保罗当中的人名地名跟这些事情后面的来龙去脉把它稍微做一个了解之后，你再读保罗的书信，你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认识。那另外还有保罗书信，你要知道保罗书信当中的一个 key 啊，就是使徒行传，特别是使徒行传当中三次的宣教之旅，是把整个信把整个保罗的书信跟那个三次宣教之旅是密切的连接在一起的一个一个这个融合在一起的，让我们对新约的福音有 更深的了解。因为保罗在新约当中几乎有一半里面的书卷都是保罗写的，那另外再加上路加所写的福音，路加福音再跟使徒行传，那就把整个新约福音当中就大有概括到一半以上的内容。那书信的方式呢，是可以透过一些自由讨论，那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流出保罗的这个性格，也可以对实际上面的情形对症下药。那保罗书信有教会书信有九卷，个人书信有四卷，我们可以从保罗先后书信的先后次序看见他生命被神塑造更趋的成熟。那另外我们也透过保罗宣教的脚踪和他所建立的教会，对让我们对新约圣经有更整体的一个了解。那在这里我们看见这是整个新约的地图，耶路撒冷这安提阿是主要的城，另外加拉太是一个行省，这是有加拉太书，然后哥罗西有哥罗西书，有以弗所书，有腓立比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哥林多前后书，还有罗马书。所以你可以看得见这些新约书信的书卷的名字都是根据这个城或是根据这个行省的名字。那加拉太书是一个加拉太地区的众教会，那保罗的书信我们把这个下面的年代也写出来，这是公元的年代。那红色的这个 bar 是保罗三次宣教之旅，这个灰色是保罗被监禁在罗马。那保罗的书信呢，如果跟把这个地图跟这个书卷来相比的放在一起的时候，可以看见这是这个是年代。所以加拉太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最先的书，最先的几卷。所以这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跟加拉太书是最新的几卷。我们也可以看见在加拉太书里面，这是他写的第一封书信。那保罗的性格那个时候仍然是非常的火爆，他一开始问安完了之后，他们就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的离开真道。然后到了第三章又说，无知的加拉太人你们领受圣灵是因为听了福音呢，还是因为行割礼而去领受那个圣灵？那另外还有在哥林多前后书前书的时候，里面也是把哥林多人骂得狗血淋头，就说你们在那边，我们只是给你们在那边的时候，我是把你们当成婴孩，没有给你们吃这个 solid food， 只是喂奶给你们。那另外还责备哥林多教会那些混乱圣餐的人，就说你们混乱圣餐，不懂主的道理。有的人甚至很多人正是因为你们混乱主餐而死掉了。所以保罗就是甚至对他们，对哥林多前书来说，他们听到接到这封书信的，他们当然是心里非常的不舒服。那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在保罗的生命更趋成熟，在这四封监狱书信是在保罗在大概59年到62年公元监禁，在前面这一段时间是在撒加利亚两年的时间，该撒利亚，所以在这个该撒利亚大概在这里监禁了两年。最后保罗申诉说要他要到罗马皇帝面前申诉，所以他们就把他借这个坐船经过这边，然后到了罗马。在罗马后来也有两年的时间，我们可以看见在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跟腓利门书里面，保罗的这个语气就更不一样了。 那而且保罗刚开始在第二次宣教之旅的时候，也因了马可的事情跟巴拿巴甚至分开，但是到了哥罗西书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已经跟马可已经和好了，而且还说马可是他得力的同工，那特别吩咐哥罗西的教会的人说，当马可到你们这边来的时候，你们要好好的接待他。所以在保罗的书信，我们可以看见他自己的性格也渐趋成熟，那甚至到最后提摩太后书，就是我们刚刚看见的那一段，他写的书信当中，里面流露出来的是一个为主重用仆人里面的生活的历练，然后对福音的一个热爱，但是呢，也看见他也觉得看见他生命就要结束了，就要见到主的面，因为他说，我有冠冕为我存留。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保罗的书信当中看见保罗他自己的生命被塑造。那我现在也把另外在整个新约四个福音当中他们写作的大致的年代也在这边，也最早的是一个马可福音、然后路加福音，在马太福音，在约翰福音，那另外圣经当中其他的书信，像雅各书、使徒行传、那希伯来书、彼得前后书、犹大书跟约翰一二三书，还有启示录、都是。所以这个是新约、新约的地图，还有新约、许多、书信的城市，然后这样子我们可以更了解整个、保罗书信跟新约的书、在新约当中的。最后、主后70年耶路撒冷陷落，被圣殿被毁，以色列亡国。另外呢，在这个新约当中，我想也把一些新约里面主要的一些城市，这些城市是有、跟这个圣经书卷的命名的一些城市、另外还有主要的在保罗第一次宣教之旅的时候所经过的比西利的安提阿，还有以哥念、路斯德、特比。那路斯德是提摩太，就是从路斯德这个城长大的，他的母亲是犹太人，父亲是希腊人，所以当保罗第二次宣教之旅带了提摩太的时候，他特别为着提摩太行了割礼，然后再带他走，因为他们会要到犹太人当中。但是呢，当他们离开之后，很多一些要强调守律法的那些信、可能是从耶路撒冷去到的这些加拉太地区的这些人，就说你看，虽然保罗之前、到耶路撒冷历历的争辩，跟在耶路撒冷公会当中跟他们说、最后、耶稣的弟弟雅各站起来说，你们这个只要遵行四件事情，就是禁戒偶像的物，然后不要吃勒死的牲畜和血，还有禁止奸淫的事情，然后他带了提多上去，也没有跟提多行割礼，但是呢，保罗他到了加拉太把提摩太带走了之后，这些人他们就抓到了机会说，你看保罗他现在也改变了主意嘛，本来不是说不割礼的，现在结果到了为了这个要到犹太人当中去传福音，所以他把这个提摩太也割了礼，所以他们那些人就在加拉太里面，不是要传一些要守律法的那些犹太人就在加拉太人当中搅弄他们。那结果保罗这个时候就写了一封信给加拉太说，大大的为他们争辩，就是他这些做事的时候呢，保罗做事的时候是看什么人情况，他说他跟着这个，要是人信心软弱他就不吃，要是人信心他就吃，要是吃跟吃既有像的物，吃或不吃就是根据你当时的情况还有你的信心的程度。所以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保罗他是有他的原则，所以他写在加拉太书里面，就是因为割礼的事情他写信给加拉太书、另外还有就是雅典，当时的里面主要新约当中在罗马帝国里面亚历山大是很大的一个城、亚波罗就是从这边来的，另外雅典保罗也去在那边待了一阵子，待了一段时间在等候、路加跟提摩太来跟他会合，但是他并没有在雅典存留很久。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就是 Constantinople， 那个时候是君士坦丁堡，就现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另外启示录的七个教会， 斯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沙迪跟菲拉铁菲跟老底加，那这些都是当时每一个城里面，虽然有时候有些城保罗没有去过，他说保罗在以弗所有3年的时间在这边传道，但是这所有的这些附近呢，连甚至到哥罗西的教会，都是因为保罗在以弗所传道所结出来的果子。那另外在罗马的行省当中，亚该亚、马其顿、美西亚、亚细亚、比推尼、居比路、克里特还有古奈利，这些都是罗马的行省。那我们哥林多后书里面，我们一看见他也开始的时候写给哥林多并且在亚该亚的众弟兄姐妹。好，那我们现在我们要把哥林多前书要做一个简要的一个复习啊。你知道有些大部分的弟兄可能大部分弟兄可能你们没有上过哥林多前书，那是在第二季，就是4月份、5月份跟6月份的一个课程，然后是我教的。那哥林多后书呢跟前书有非常的紧密的连在一起，所以我们在要看哥林多后书之前，我想很快的算是做一个简要的一个复习，然后把哥林多前书我们有一个很基本的一个了解。哥林多前书我们大概可以给它一个标题，就是一个有关是一个是一部分是保罗讨论到有关信徒的生活，另外一部分讲到信徒的侍奉。哥林多教会是保罗所建立的教会里面问题最多最乱的一个教会，他们里面也开始有结党纷争，有人说是我是属保罗，我是属亚波罗，有人说我是属基法，就是彼得，另外还有人说我是基督，属基督的。他们在里面就各个选个人的这个崇拜的偶像，然后他们就结党纷争。但是保罗就跟他们说呢，保罗在书信里面给他们解决的一个给他们 的教导是这样，你要在基督里合一，并不是跟着我或跟着这个我保罗，或是跟着亚波罗，或是你喜欢彼得，而是我们都是在基督里同一个身体，你不要在教会里面结党纷争。那另外希腊人因为高举自希腊人是在当时社会里面的文化当中的主流，他们高举智慧啊。保罗说呢，什么是神的智慧？他就是神的愚拙都比人的智慧还要来的智慧。另外在当时的哥林多城里面，性道德的败坏、乱伦的事情，还有娼妓行淫的事情，保罗就说不可和不洁的人相交，甚至要把那些乱伦的做乱伦的事情，就是有的人娶了他的继母为妻，所以保罗说要把这样的人从教会里面赶出去。另外他们还有彼此之间因为有纠纷，甚至就告到告到这个法院面前，他们彼此诉讼。那保罗就在这边跟他们说，难道你们在教会当中找不到一个有智慧的人替这两个弟兄来审判审断这些事情吗？为什么一定要告到那个不信的人、不信主的外邦人的法院里面去呢？因为我们信的人和不信的人，有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有一个共同的主。当有一个共同的主了之后，很多的事情很容易比较容易能够来了解。那甚至保罗在这边也说，难道你们不愿意就是忍受一些或者吃一点亏而赢得这样的一个弟兄吗？另外还有讲到什么是合一的一个性关系，那是按照神的呼召，男婚或是女嫁或是独身。那保罗也给他们讲了，花了很多的时间讲各样的情况。这是哥林多人写信问保罗的一个问题，那是这是在书信里面所看见的。另外还有讲到有关吃祭偶像之物的事情，然后不可，另外有的人就是保罗就在那边说，你不可因为 你信主以后，你觉得在基督里面释放了你，然后你就借着在基督里，好像是在借着基督里面的自由，但是成为别人的绊脚石。因为有人信心软弱的，看见你到这个偶像的殿里面去吃祭物的时候，他就被绊倒了。所以保罗在这边说，要是有信心软弱的人，你在他面前，你就不要吃祭偶像的植物。那但是呢，你家里面要是有访客来，他带了一块祭偶像的植物到家里面来，那你摆在桌上，或是你到别人家里面去做客，他摆在桌上的就是祭偶像的物，那你吃不吃呢？那我想保罗这边就是说，你要为了信心的缘故，为了不让绊倒别人的缘故，你要吃或者不吃，都根据当时的情况来判断的。保罗也说了他自己的榜样，他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或造就人。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讲到这里，这个有关祭偶像的职务，我记得我在上次的第二季的时候教哥林多前书第一堂课的时候一个作业，那我有一个作业，有一个问题，我问了大家弟兄姐妹，就是说如果在你的身边有一个佛教的组织，那你如果我问弟兄姐妹，你会不会奉献给一个佛教的组织？如果你呢奉献了给这个佛教的组织，说不定你有可能会赢得一个佛教徒来信耶稣。那我问你们愿不愿意奉献？那我想这个也是在我们现今的生活，在我们就在湾区里面，我们也知道有个很大的一个佛教的组织。那有些弟兄姐妹就是非常坚持的原则，他们的回答是我就绝对不会奉献给这些佛教的组织。但是也有的弟兄姐妹呢，就是说我会看情况，我会奉献给他。但是我想跟弟兄姐妹讲另外一个见证，就是有关这个有关佛教徒的。我在教会里面我认识一个人，那我想可能很多人也认识他。那他信主之前，他有一个他信主的这个过程中有非常好的一个见证。那他信主之后呢，他那个时候他的小孩还在上中文学校，那是慈济所开的一个中文学校。然后那一次他受洗没多久之后，他们就要举办一个 Christmas 的 party， 那是有一个可能那个 party 是很多父母都会跟孩子一起参加的。那当时他是一个很活跃的人，那他就当时的那个中文学校的那个校长呢，还有那些办事的人就问他说，他们需要一个圣诞老公公，需要一个圣诞老公公在那个 party 当中，然后引起那个气氛。然后但是呢，那个 party 的时间是在礼拜天，而且是做礼拜的时候，那他就非常的挣扎。那他那个时候他的太太还不信主，他太太看出来他的挣扎了，然后因为他觉得可能不想去，但是呢，这个 Christmas 这个 party 是小孩子的，这算是一个对小孩子来说，他们这样中文学校也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他的太太就挑战问了他一句话了，就说：“那你觉得耶稣会不会去这个 party？” 那就他想了一下之后，他就决定，他逐日就不来聚会，然后去参加那个 party。 那结果他到那个 party 之后，他之前也没有做过圣诞老人，但虽然把那个衣服穿上去之后，那个胡子戴起来，帽子戴起来之后，也看起来有模有样的，他心里面就在那边祷告，然后就说我该怎么办，我没有做过这个圣诞老公公，面对这些人我要怎么样把我这个神基督在从我的生命当中能够彰显出来。他就祷告，就来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怎么办，后来看见一个小女孩，他就很自然的，他就圣诞老公公嘛，因为他就 穿着这个服装，然后就逗那个小女孩，然后把那个小女孩逗得很开心。哦，就他就找到了他这个在这个圣诞老公公在这个里面的这个作用。然后他看见小孩，就去跟那个小孩打招呼，然后逗那个小孩。就后来这整个小孩子呢，很多小孩都来跟圣诞老公公照相。那最后他们 party 结束的时候，他们请他上去讲话，他把他的面具拿下来，然后他们也知道，那些慈济中文学校的人也知道他是个基督徒。然后他在上面讲话的时候，最后他一开始的时候就跟他们就问那些慈济，我可不可以为你们祷告？就那些学校的人说可以，所以他就在慈济所办的中文学校上面，为这些所有参加的人，有些人可能是信的，有些人不信的，不信他们佛教的，为他们祷告。我想这个样子，他就等于是他把耶稣基督的这个影响力也带到了这个他们的中文学校当中。我想这就是我要跟大家所讲的分享的一个故事。那所以说很多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有或是有决定做或是不做，我们凭着圣灵的带领，因为你到了什么地方，你 完全你没有办法预料到当时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是在圣灵 在主里面对圣灵特别灵敏的人，你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可以听到主耶稣在你心里面给你的感动，在当时做最合宜的事情。好，这个是哥林多信徒的生活。那另外讲到信徒的侍奉，就是在后半段的大概第哥林多前书后面，是保罗的榜样，就是凡所行的都要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他保罗可以进到这个神庙当中跟那些人并论，进到这个犹太人的会所当中跟那些犹太人辩论。那另外还有在保罗在讲到服事的时候，他们讲到服事应有的规范，就是女人祷告的蒙头，还有吃主餐的规矩，论属灵的恩赐。我就这个哥林多有这个有九个属灵的恩赐，还有讲到爱，另外还有讲到说预言跟说方言，还有论到死人复活。这里面每一点呢，都是里面有非常多保罗很许多宝贵的教训，但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直接实际的深入去了解，深入的去讲。但是呢，这个就是哥林多前书信徒的生活跟信徒的侍奉主要的两个。另外，我想从另外呢，哥林多前书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有哥林多前书有全部有16章，前面这十章讲的是内容是幸福的生活，跟刚刚的连在一起。那后面6章是讲到信徒的侍奉，前面4章讲的是结党纷争，中间5、6、7章是讲到有关性跟男女之间的关系，然后8、9、10章是跟祭偶像的肉有关的，就是吃有关吃祭偶像的肉的问题。那另外11章到第14章是有关讲到聚会的时候应有的规矩，第15章整整的15章是哥林多全书当中最长的，全部有58节的经文都是讲到复活。那这个复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保罗讲得非常的清楚，就是这个复活跟我们现在主耶稣要是没有复活，跟我们现在的生命就完完全全没有关系。而且这个复活在我们当你认清楚主耶稣真正复活的意义之后，会在你的生活以及生命当中发出非常大的一个能力。因为主耶稣是复活的主，他不再是死，他今天仍然存在，仍然能够帮助我们。他最后是的劝勉。那另外在这个当中呢，有许多的这个为人所熟悉，为人所常常引用的一些经节我就不在这边继续的读。所以这个是哥林多前书，我们很快的讲到这个 的复习或是的一个介绍。那另外哈，我想我们为着你，如果把《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一口气看完的时候，你会发觉到在前书当中里面跟后书当中，所讲的内容是非常的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用了很多非常严厉的言辞，他说：“你们是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十字架了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洗了吗？”另外在第三章讲到，你们是我们是我我我没有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人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还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吗？是照着世人的样子行的。那保罗也说，你是我愿意带着行杖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要我存温柔的心去呢？另外还有就是特别针对了一个弟兄，要把这个乱伦的人收了他的继母，要把这个人赶出去，因为他们不但这样，你们还自高自大，并不哀痛。另外还有关这个弟兄彼此告状的事情，那另外还有这个混乱圣餐的人，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有人生吃自己的饭，饥饿那个，甚至那个饥饿那个醉酒，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诲，叫那没有的羞愧呢？他甚至还因为咒诅他们，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你们中间好些软弱的，患病的，死了的也不少，就是说你们吃喝自己的罪，结果就死了。另外他也提到，就是有关妇女，他甚至非常的反对妇女在教会当中你们要闭口不言。那这个也很，这个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很言辞的话语。所以当这封哥林多的前书传到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当他们在教会里面念出来之后，很多的弟兄姊妹心里面起了很大的一个反弹。所以保罗需要再次的拜访哥林多教会，还有差派提摩太、提多去教会处理一些问题，他自己也去了。之后他又写了哥林多后书的事情，主要信息。所以我们现在进到哥林多后书里面主要的信息，我想很快的把哥林多后书前书可以是针对哥林多教会里面的问题，保罗所写的，但是后书他真的里面主要的中心主题是保罗他在辩护他自己使徒的职分。因为他写了前书之后，哥林多教会的人，很多的弟兄，很多的信徒对保罗这个人起了很大的一个反弹。那有的人在那边甚至那些假的使徒，还有那些反对保罗的人，或是被保罗所骂的人，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因为信徒里面，所以他们就煽动那些人，就批评保罗，就是说你受了这么多的苦，你没有资格做这个使徒的保罗。所以在整个哥林多后书里面当中，保罗捍卫他的使徒身份和他所传递的信息，他起来很多的地，他就是针锋相对的跟那些反对他的人控诉，他提出他的申辩，在哥林多的后书当中。因为那些人他们质疑保罗的动机和他的勇气，他们认为保罗所受的苦难太多了，不配成为基督的使徒。但是保罗却是在心中里面强调，正是因为透过苦难和软弱，神的力量才得以在我们的身上当中彰显出来。那我们也可以看见，在整个书信当中，圣灵的能力如何在苦难当中，从保罗的生活、他的生命、他所的服事和他的信息之间， 彰显出来。那我们现在先看这一段，一开始第一章到第十一节，一章一到十一节，我们可不可以请 Irina 帮我们念这一段？
好，第一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并雅该亚遍处的众圣徒，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门徒受苦蒙神安慰，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的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忍的那样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感谢。
阿们，谢谢，谢谢 Irina。
阿们。
在这一段保罗开始问安之后，马上就跳入他讲说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那个苦难。因为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里面，保罗也又再一次回来就是讲述他所在信主的过程当中所受的苦难，就是他船坏了几次，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下少一下，然后常常遇到假弟兄，然后还有遇到盗贼的逼迫，一些盗贼的一些苦难。所以很保罗信主了之后，还有甚至那个船翻船啊，在水里面待了一天一夜的情况。那另外还有保罗，就是我们可以看见保罗的这个生命，当他信主之前看见在大马色看见那个异象之后，他的生命就成了一个转捩点。在那个之前他是没有受过任何的迫害，而是他去迫害人，他生活里面平平淡淡，他可以很大力的热心的为主服侍，认为他自己认为的服侍主的方式来服侍主，还有迫害基督徒，因为那些基督徒跟他们传统所受的犹太教是完全不合的，他们认为基督徒都是亵渎神的所以他们要把他抓来下到监里面来迫害他们。但是他信主以后，当他看见那个大光，然后主耶稣在那个光里面跟他讲话，他说保罗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然后扫罗就问他说你是谁啊，他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基督。他之后他眼睛就看不见，他到了这个人家牵着他强舞的时候，人家就牵着他进到了大马色，他住在直街里面，三天三夜他不能看，他就在那里地方三天三夜当中他就在禁食祷告，所以他三天三夜没有吃没有喝。最后亚拿尼亚受了神的启示，为扫罗去祷告。那亚拿尼亚去祷告的时候，兄弟扫罗，神差派我来为你祷告，叫你能看见。所以当扫罗帮亚拿尼亚按手在扫罗身上的时候，他的眼睛里面那个鳞片就掉下来了，他就看见了。所以这个算是在保罗的生命当中，这算是一个好像是一个 metaphor， 他 眼睛当中他没有信主之前眼睛当中是有鳞片的，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之前我们眼睛都是有鳞片的，当你信主之后那个鳞片被掉下来了之后， 你所看见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世界，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自己。那扫罗呢？他信主之后，他的迫害就完完全全的来到了。这跟我们当时所这边所讲的这些人，他说那些质疑保罗的人，他们认为他所受的苦难太多，不配成为基督的使徒。但是保罗呢，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常常就借着他所受的苦难，把耶稣基督的能力，在那些苦难当中所从他生命当中所透出来的那些能力，讲给弟兄，讲给他们信徒听，来驳倒他们所犯的那些谗言。那在这个前面这刚刚所念的这一，我们就分段来看一到第三节。在这段这个短短的三节开场白当中，保罗他重点是他有讲明了他使徒的身份。那哥林多教会的主权是属于神的，是写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那另外他们也领受了恩惠跟平安，保罗给他们的祝福。那之后呢，还要回馈神来赞美神。在这短短的这个开场白当中，他建立了他使徒的职分，建立了他的权柄，他也提西提摩太，并且遵从哥林多还有雅该亚的信徒为圣徒，就提拔他们。那另外还有看到他也提出来很明显的，就是教会是属于神的，那恩惠平安要归于你们，恩惠是从神来的，那平安是人心里面所感受到的。那因为这个平安呢，这些恩惠跟平安根源都是神。他在这边也强调耶稣跟父神的关系，跟父神的关系，就耶稣是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耶稣基督，耶稣的亲的父，基督的天的父亲就是父神。啊，另外也把来赞美神，在这个开始当中，另外还说明了神的属性，就是发慈悲的父，还是各样安慰的神。所以在这个短短的开场白当中，保罗就把他使徒的权柄建立得住，这是开宗明义第一件事情。而且这个是保罗他很完完全全清清楚楚知道他是使徒，他是有着使徒的身份的。因为虽然他没有跟随过耶稣，是他列在十二个使徒 的那个名单上面，但是在异象当中，在启示当中，保罗清楚的知道他是领受了使徒的身份的职分。那第四到第七节当中，就保罗马上问安完了之后，就进到这个有关苦难跟患难苦楚的一个主题当中。我们看见在这一段的主题当中呢，这几个字患难，马上接着就有患难当中的对应，就有安慰。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所以这个是我们很值得引以我们心里面安慰的事情。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一生，他也是经过许多的患难迫害啊，甚至最后为了失去他的生命，耶稣经过很多的患难，保罗也经过很多的患难。那我们有时候很多信主的人，我们以为当你信了主之后，一切就都平安，一切都是很好的。但是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样子跟我们说，而是他给我们的应许是，你在患难当中是有平安，而且患难、安慰、苦楚、拯救、盼望。因为这就是整个在保罗就在这段短短的这个经文当中呢，就把他所生命当中所经历的跟哥林多教会的人说，我们并不是你信了主之后，你仍然是要跟耶稣一样是承受这些的患难、这些的苦楚，但是从神那边来的安慰，从神那边来的拯救，从神那边来的盼望是绝对不会失去的，因为耶稣基督今天仍然是活着的。那最后 那在第八到第十一节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我们可以看见还有继续苦难这个主题，甚至把他自己今生所亲历的，就是在亚细亚遭遇到苦难，被压太重。在亚细亚，不知道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那个地图？亚细亚就是那个启示录里面七个教会，头一个教会就是以弗所。那以弗所保罗在那边有待了3年的时间，当中快要他离开的时候呢，他有因为那个银匠迪米多，他认为保罗在那边传道呢，把所有那些本来以前会去他的那个店里面买神像的那些银器的，他的生意就没有了，所以他就聚众来攻击保罗。所以在那个戏园里面有2万多个人哈、啊，到了那个戏园里面去，他们找不到保罗，就把那个这个管会堂的这个管会堂的人，我一下想不起来，打了一带到这个里面去，就那边就在这边就在那个就在那个里面哈、哦，甚至暴乱。那保罗甚至他觉得说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那保罗所经历过这些事情真是太多了。他被石头打了，在第一次在比西底的安提亚的时候，比西底安在路斯德或者是在特比的时候，他被那些犹太人聚众用石头打了。打了之后，大家以为都已经死了，但是当那些人离开之后，就站起来，又回到城里面去，就好好的，没有事情了。那保罗所经过这些事情是太多了。那另外他自己也断定哈，我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那个复活的神的那个能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非常大的能力。另外第十节，他有一个 rule of three 哈，这个。哪三个呢？就是你可以看见在第十节，过去跟现在跟将来，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然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这个 Rule Three 在圣经当中，你如果仔细去看的时候，有非常多的情况，就在祷告当中。那我们祷告的时候呢，如果你抓住了这个神的心意，你就用过去、现在、将来啊，这个事情来向神祈求，就能够发出特别大祷告的功能。如果你遇到一个难处，你就回想过去神怎么样在你生命当中难处的时候来搭救你、来解救你，那你也仍然想到现在神仍然在我们当中要搭救我们，那你就想到当你现在所面对这个困难，将来就在不远的将来，神也一定会帮助我们，帮我们，还要解救我们。所以这是 Rule of Three。 那西西家当时那些亚述人要来攻打西西家，甚至只剩下耶路撒冷那个城的时候，西西家的祷告，他把那个希拿基利写的一封信带到神的面前，展开在神的前面。然后西西家的祷告也是Rule of Three， 过去、现在、将来的祷告，结果神就差派天使，就只有一个天使到亚述的营当中，一夜之间杀了485000人，就解围了，让这个犹大国，那个时候西西家王第14年的时候，仍然能够继续，又维持了100多年的时间，到巴比伦的时候才被灭亡。所以这个是你可以看见，你如果抓到神的心意，用过去、现在、将来这个 Rule Three 来向神祷告的时候，你必定能够体验到祷告在你生命当中的大能。好，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边结束，我们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很感谢你聚集我们，我们真的是求主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时时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你有差派天使天君在四围安营，在我们周围安营来，为了要保护我们。当我们遇见苦难、遇见患难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主耶稣你自己也经历过这样的患难，你的所重用的使重用的大大所使用的这个使徒扫罗、保罗，他也经历过这样的患难。主在我们所经过患难的时候，我们也相信你必定 拯救我们，脱离我们所受的患难。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